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非常欢迎您再度来收听这《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们今天是第五讲，我是黄雅阁，黄颜色的黄，雅文雅的雅，阁是格调人格的阁，黄雅阁博士。我在前几次也跟大家有略略的做过一些介绍，我在双方面，在科学方面有20多年时间，做科学研究工作，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做太空机器人方面的研究，有10几年的时间。同时呢，在过去10多年时间，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牧会侍奉，同时呢，在神学院里面我做护教学，尤其是专精在宇宙精密的调制，在护教以及传道布道方面的应用，这是我第二篇的博士论文。所以在这双方面呢，我都有一些实际的工作的经历，也实际上有一些做过一些研讨与研究。所以希望呢，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对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呢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中所教导的科学与在科学当中所教导的神的启示。我也希望说大家教牧同工，各位传道同工能够来详细的来思考，来学习圣经当中对自然的教导，也同时呢也不断来充实自己，能够多了解一些自然当中神所给人的启示。所以为什么要学科学呢？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觉得神学最重要？那我们需不需要学科学呢？其实神学与科学都是对神敬拜、对神敬畏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们要学神学，因为我们要了解神对人的特殊启示，圣经。我们要学科学，因为我们要了解神对人的一般启示，就是自然。我们要能够双方面都有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能更体会神的伟大。我们在上回提到一个例子，就讲到是地动缩还是日动缩，究竟是地球绕了太阳来旋转，所以就地动，还是太阳绕着地球来旋转呢？那就是日动。我们知道地是在宇宙的中心，这个学说其实并不是从教会或是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所导引出来的，而是在第一世纪，我们上次也提到，是在第一世纪的话，埃及的天文学家叫多罗密所发展出来的 Ptolemy P-T-O-L-E-M-Y Ptolemy 他所发展出来的。 所以到了第四纪，就是1473到1547年，波兰的天文学家叫 Copernicus 哥白尼，中文的翻译叫做哥白尼呢，是哥兰的一位天文学家。他经过计算了以后发现，如果说我们将太阳当作这个行星系统的这个中心的话，我们来算太阳系各个行星的运转的时候能够更加准确。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位丹麦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呢，叫做 Tycho Brahe， 他就将这个哥白尼的这样子的学说呢，与他所导证出来的数学模式呢稍微有些修改以后，能够让它比较更好一些。可是呢还是不是很完全，因为哥白尼的在他的假设当中呢，是所有的行星的运行他都假定它是绝对圆形的轨道。可是若他所设定的他的假设是都是绝对圆形的轨道呢，就发现都会有一些出入。Tycho 呢将它稍微修订了一下，也不是非常的完整，它是在圆形的这个轨道当中呢还围绕了另外一个小圆心在旋转。所以不管如何，在 Tycho 在哥白尼呢虽然已经有一个新的看法呢，是将太阳放在所有这些太阳系的运转的中间的时候，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比较好。大家必须要记得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空船的观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那个时候人为什么会那么愚蠢呢？其实一点不愚蠢，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的数据观察资料在那个时候所演算出来，他们能够得到有两种不同的数学模式。托勒密的数学模式仍然能够成立，而且他的数学可以算得非常的精妙。哥白尼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翻查出来，虽然是简化了很多，可是呢，他的数学模式当中还有很多的漏洞，因为算出来的跟实际上面的观察仍然有所差距。接下去另外有个突破性的这个演进呢，就是到开普勒啊，开普勒。我知道开普勒呢比哥白尼稍微要晚点，他是在1571年到1630年，那哥白尼是1543年呢过世的。他在过世不久前才将他的学说发表，所以没有引起很多注意。虽然与天主教时期教廷那个时候的官方的这个解释圣经呢有所不同，可能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到了 Kepler 的时候呢，他观察了更详细以后呢，他就破除当初的假设。当初的假设是说，不单单是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地球是不动的，而且所有这些行星的运动是围绕的完全圆形的轨道而旋转。到了这个 Kepler 的时候呢，开普勒他就帮原来的这个他这个假设呢挪去，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圆形呢？为什么不可以是椭圆形呢？当他将椭圆形的轨道与实际观测的数据呢一去相对以后，就发现了能够用椭圆形的轨道来解释这些行星的运转的这个定律，它的时间它能够预算出来这行星在哪天什么时间会运行到哪一个位置呢，能够算出来的非常的准确。所以科普勒呢就发展出来叫三大行星定律。从这三大行星定律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将行星的运转从圆形完全绝对圆形的轨道当中呢能够突破出来，变成是在一个椭圆形的轨道上面。然后到了伽利略的时候， 就有个更大的突破了。伽利略的突破就是因为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望远镜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好些人发明，可是伽利略呢，他自己会磨制镜片，由他自己磨制的镜片然后做制作出来的望远镜呢，能够在那个时候意大利的海军呢有很大的用处。我们知道伽利略是一个那个时候非常富有的富翁，他什么样子能够致富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制作望远镜来致富的。伽利略的望远镜他自己磨制镜片，然后他计算了以后能够将望远镜装在意大利那个时候海军的各个炮台上面，由他的望远镜他可以看到敌方的军舰还没有发现此方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发现彼方对方面的军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就占了很大的这样子的利益。所以意大利的海军呢，那时候都要向伽利略来定制望远镜，包括海军所拥有的各个炮台军舰上面都要买伽利略的这个望远镜。所以伽利略呢就一下就致富了哈，非常有钱。因为伽利略致富以后呢，他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望远镜呢，让他致富以后，他的财产呢就能够让他呢做很多的科学方面的研究。我们现在只知道说地动说还是日动说哈，其实伽利略在近代的科学上面的发展贡献呢远远的超过这些。他与开普勒呢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是在哥白尼的晚一个时代。哥白尼是从1473年到1543年的话那伽利略是1564年到1642年。那开普勒呢是1571年到1630年。所以开普勒跟伽利略呢两个是同时代的人。那伽利略呢他最有利益的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会做的望远镜，所以他会制作望远镜，然后他用他所望远镜所得到的这些财富呢就做了很多物理科学上面的研究。也因为他的财富呢，所以他与当时教廷当中呢有很好的关系。不单单如此呢，他跟几届的教宗教皇之间彼此有很好的私交。那伽利略为什么会被当初的教廷会被他们所压制所被迫害呢？有人会有这样子误传传说，以为说伽利略那个时候被送上宗教裁判所，所以被活活烧死，这是遭无中生有的，完全不是事实。伽利略其实一生都过得很富裕的生活，即使他被宗教裁判所裁判为异端，裁判他为有罪，他最后的十年还是过得非常优越的生活，只是被软禁起来没有自由。教廷呢判他要收回他自己的学说，然后要悔罪，不单单如此他没有自由，然后就被软禁在他自己拥有的一个别墅里面，一个城堡里面，在度过了他最后晚年的十年的时间。所以伽利略并没有被处死，也没有被活活烧死，没有这样子的事。究竟伽利略为什么他的学说会受到教廷的压制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说，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有两个科学的学说，一个叫多罗密的学说，一个是伽利略的学说。那在教廷呢，那个时候呢这两个学说当中呢要取决当中是哪一个。其实在伽利略呢当初所发表他的论文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天主教的教廷方面，或是那个时候事实上已经宗教改革已经开始了，那在新教的德国方面 对伽利略学说有相当多的一批人都是非常支持他的。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在1550年的时间，所以伽利略的学说那个时候是已经在宗教改革之后，在德国事实上在那边相当受到欢迎。事实上伽利略的学说甚至马丁路德都知道都熟悉的，甚至马丁路德并不赞成伽利略的学说，可是只是在马丁路德的德国并没有去压迫压制迫害这些赞成伽利略学说的这些天文家，如此而已。那伽利略学说后来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子的压迫呢？其实说穿了一句，是因为政治的斗争。因为伽利略呢在朝廷当中，在教廷当中，因为他的财富呢，他结交了相当多的当中的权贵，当中他结交的一些权贵当中呢，有一些他觉得说是很可能会成为教皇的，当中有一位就叫 Giovanni Cimpoli。 Cimpoli 呢最后没有当上教皇，那伽利略呢跟 Giovanni Cimpoli 呢私交非常好，所以这个原来以为是成为教皇的 Giovanni Cimpoli 呢很支持伽利略的学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当时即使罗马的教廷当中天主教的主要的这个领导当中都有不同的看法，当中的一派是相信伽利略的学说是对的，支持他的，那另外一派呢后来成为当了教皇的那一派呢是不支持伽利略的学说的。也有可能伽利略因为很有钱呢，他支持一派，可能对另外一派的支持没有那么多呢，当另外一派变成教皇以后呢，就对伽利略呢就是不是那么热衷呢，甚至对伽利略就有一些排斥。那接下来呢，伽利略就因为他发表了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的错误不是他的科学上面的错误，也不是他在神学上面的错误。伽利略曾经说了一句名言相当有意思，他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上天堂，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天体是如何运行的。圣经不是教导天体如何运行，可是圣经是教导我们如何上天堂的。所以伽利略呢也非常坚持呢，神所赐给人呢有两本书，一本书是自然，一本书是圣经。伽利略在两方面，自然的书上面与圣经书上面他都有相当的钻研，他并没有说他是在圣经上面他是专家，可是他说我可以说呢在自然上面我是专家，因为我有很多的观测与计算，我知道这科学如何运转。所以他在观测这自然与天体的运转当中，他相信他得到神的启示的真谛，所以从科学当中呢他就找到了真正应该是地球围绕太阳而旋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而旋转。教廷当中事实上有两派人，有一派曾经有可能成为教皇的，甚至支持伽利略的学说呢。当另外一派当上了教皇以后呢，把伽利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那时候就将他的学说呢写成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他就写了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很有知识的人，一个呢是头脑简单的人。很有知识的人呢两个人彼此辩论，在他书里面他伽利略讲写的也很聪明，他就将他的学说呢放在这个很有知识人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然后呢 他最不幸的，他将教皇曾经发表过的一些演讲讲的话呢，放到那个知识浅薄人的嘴中里面去。那我们可以知道在政治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当他这本书一被发表出来的时候，教廷大人震怒，因为说伽利略既然把教皇所说的话套在这知识浅薄人的嘴中去，这不岂不是藐视教廷吗？所以真正伽利略所得罪的并不是圣经，伽利略所违背的也不是整个天主教，因为在天主教的领导阶层当中，有些人是支持伽利略的，也相信伽利略所提出来的学说呢。因为伽利略发表了这样子的这本书以后，教廷认为说他藐视教皇的权威，藐视教廷与教会解释圣经的权威，怎么办呢？当然就将伽利略就送上宗教裁判所。他送上宗教裁判所要定伽利略的罪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才能说伽利略的学说是异端学说了。所以他就去找圣经，找圣经的时候呢，就找到这一段啊，我们看到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当中有两段的圣经，与大家一同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冲突。第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五节第六节，我们读一下：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另外一处呢，是在诗篇第104篇：你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从第一段我们看到诗篇十九篇第五节第六节呢，提到的好像是讲到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好像太阳是动的。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诗篇第104篇第五节讲到说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好像地是不动的。所以呢，为了要让伽利略呢能够在宗教裁判所底下呢被定为有罪，因为他藐视当时的教皇与教廷，所以呢用这个文字狱的方式将伽利略的学说呢套在单单这两节圣经当中。因为原来是诗篇里面的诗所讲到是他观察，从观察者的眼光里面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若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下午的时间打开电视机，若都能够听到 CCTV、中央电视台央视报道我们明天的气象预报，央视是不是会报道说日出日落几时几分，日落几时几分，太阳怎么会出来呢？明明是地球旋转的，为什么会日落呢？如果太阳是不动的在中心的话，明明是地球在旋转，为什么太阳会日落呢，落下去呢？所以日出日落几时由地球的观察的这个坐标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而已。即使我们今天在科学的时代里面，我们都用太阳从东方起来从西方落下，这只是从 地球观察的坐标、观察的中心来看到所观察到的现象，这并不表示说地球不是围绕太阳而旋转的。那另外一处呢，讲到诗篇第104篇说，你以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其实这个动摇原来并不是指运动的动，而是指不摇摆的意思。所以让地不动摇立在它的根基上面呢，是指地球的旋转的轴，自转旋转的轴不再动摇，而且让在地球上面的生物呢，能够因为有这样地球自旋角的这个缘故呢，能够有非常温和的气温。那这个是我们当然现在研究大气物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结论。所以在当初并不表示说地球没有围绕着太阳而运转，可是为了要替伽利略找罪，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宗教裁判所就套用了这两句圣经来定伽利略的罪。那事实上，即使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当初领导阶层当中都有不同的意见，尤其在那个时候有30年战争，也就是天主教与基督教，那个时候就根正宗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当中有很大的争执。天主教为了要显示他的教廷的权威，所以要压抑在根正宗，像德国，像现在瑞士，那个时候根正宗的各方面那些信徒，所以用教廷的力量发动战争，希望能够将这批反叛分子能够压抑下去。所以在新教或者根正宗的领域里面呢，他们对伽利略的这个学说呢是非常欢迎的。虽然马丁路德自己本身并不表示这样子的意见，可是一般来讲对他这个学说相当欢迎，并没有任何的反对。那对教廷来说，尤其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才刚刚新任上来，为了要显示他的权威，所以就将这些对他来讲话反对他的异端的这些人呢就要有所压制。所以呢，伽利略呢就是因为在这些政治的斗争当中成为了牺牲品。那当然呢，因为他家大财业也很大，所以呢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压迫。他就在最后的10年的时候呢被判处软禁在他自己的家园一个碉堡里面，而且也是很大的庄园，只是自己没有自由不能出去，然后每天要求他要能够悔罪，向这个教皇悔罪。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伽利略之争，他历史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落入到这个圈套，将圣经当中的一两句的解释当作绝对的真理，因为解释是可能会有错误的，神学可能会有错误，圣经没有错误，科学可能会有错误，自然是神的创造启示也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了解。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